好，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在哪里啊？好，我们上个礼拜呀，我们现在在职场系列哈，我们上个礼拜是正确的工作观，那么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信息在职场系列的，在工作中活出信仰。好，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哈，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职场的系列里面，我们在工作中活怎样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记得我们正确的工作观在进入信息之前，好，我们温习一下，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听了什么样的信息？还好今天不是五旬节，也感谢主，今天不是五旬节，但是圣灵仍然动工，感谢主哈。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正确的工作观哈，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哈，是为什么我们要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如何找到适合你的工作。那除了为什么工作，你的工作是为什么？你是为了要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的就是在你的工作中，你如何活出你的信仰，叫你的工作跟你的信仰怎么样能够combine 能够合一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信仰呢就只有放在教会，然后呢顶多信仰呢放在家里，但是我们很难把信仰带到我们的工作场所。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让在工作中活出信仰，然后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化在我们的职场。然后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文，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好，我们先读一节经文，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所以我们好，我们在神里面要存一个什么样的心？一个完全的心哈。接下来我们说，所以又回到三章十五节，我们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再读一个经节，我们剩下的就在信息里面一起分享。再来一个，弟兄们，好，他说，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二世上我们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好，我们今天暂时读经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特别特别赐下你的恩膏，你的能力，主啊，你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来说话，好叫我们的心配主你来得着。主啊，你帮助讲的听的，主啊，都同得益处。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卡利来祷告，好叫他能够翻的，主啊，跟讲的同样同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特别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我们也为在座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把那个饥渴沐浴的心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信息，主啊，简单而且明了，而且也能够活化出来。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要分享说，在你的工作中如何活出你的信仰。所以呢，你们在座的有一些家人可能就会说，牧师，你可能太久太久没有工作了，所以你已经不明了我们在职场的人何等何等的不容易。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职场是 你说的跟在职场是很大的不同的，是不是？因为你以前所经历过的，你的信仰也许可以让你这样说，但是你今天很难的就是说，大家在职场里面一旦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用什么 样的眼光来看你。假如你在职场开始让人家知道你是信耶稣的，因为你教牧师，你教我们要信仰生活化，你说牧师说你要把这样子的信仰在工作中里面活出来，但是要在工作中活出你的信仰何等何等的不容易。一旦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人家会对你有一个怎么样期待，然后这个期待会让你觉得怎么样有压力，然后呢他们一定会怎么样，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当我欺负你的时候，你不可以怎么样啊，你不可以反击，你不可以 talk back， 你也不可以想要用你的方法来怎么样来回应。所以我们常常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一定要在公司，你在工作的场所，你在职场里面，你就有志怎么样不得生，是不是？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有时候你又觉得说，我在公司里面听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然后呢，你里面有很多的怎么样不满，然后你也不苟同，但是你又怎么样，你又要勒住舌头，因为圣经告诉你说你不能怎么样闲言闲语，而且圣经也告诉你说你不能批评论断。所以呢，你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捆绑，是一个瑕疵，是一个让你很不自由的。因为假如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以随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很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然后你看到那个公司里面啊，工作的场所啊，在那个职场里面很多政治，我所谓的政治不是共和党民主党，我所谓的政治也不是你是绿党还是蓝党，你乃是在公司里面他们就是非常的 political， 所谓的 political 很政治的时候，他们用政治的方法来对付你，你怎么办？你说牧师，你光讲这样，你讲得太对了，这个就是我的心声。那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要求我们在工作里活出信仰呢？是不是？所以你们今天会有一个很深的挑战。今天有些时候你看到我们的那个车子后面，有的人会在你的车子上贴什么鱼，你贴鱼是什么意思啊？贴鱼的时候其实是意思就是让你能够得人如得鱼，但是贴鱼的意思基本上你是在昭告什么，我是基督徒，别忘了你在告诉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是不是？我女儿去美国本土读大学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哇妈妈，我去了那个纽约哦，都没有什么基督徒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纽约没有基督徒？因为你只是在马路经过，没有人站在路上跟你讲，哎，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她说其实在我们夏威夷是最多基督徒的州。我说 Are you sure？ 她说你出去看，你看我们很多车后面都贴了那个鱼的那个 symbol， 但是你要贴你的鱼在你后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开车要怎么办，要小心对了，不是小心，要让路。你不能贴了一个基督徒的 symbol， 然后呢你超车，你骂人，然后你举手，然后咒诅人。同样的 same idea， 你是基督徒，你在你的职场，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如何跟人家互动？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不是用一个口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人家就会相信你，传福音的最主要是你不用说什么，传福音乃是你都不用说什么，你要怎么办？活出耶稣的样子，而且是怎么样 every so often， 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你不是从头到尾一直讲，你没有怕，我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很爱讲，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很想说，够了，你再讲下去，我受不了了，因为你在他的生命中看不到，看不到什么？看不到那个基督徒的馨香，但是他却说了很多真理，然后那个真理就像耶稣在骂法利赛人什么？能说不能行。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要知道，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如何在这个很不容易的工作的场所里面，然后呢，你要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今天要谈论你要在工作中如何活出你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工作占了我们多少的时间？我们人的一生，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真正去工作的人，从你大学毕业，你开始找工作，到你65岁退休，有的人甚至于退而不休，特别是创业的，你一生超过1/2到2/3的时间，你都是在工作。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吗？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并不表示没有工作，家庭主妇也工作得非常的辛苦。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The man's job from sun to sun， 从日出到日落， Then the woman's job is what? Never done。 妈妈的工作是20小时，一个小时7天的，我学过，我经历过。我以前是职业妇女，当我走进家庭的时候，我很想再跑回去工作，因为工作你会有薪水，你工作你有成就感，你工作早上上班，哇，人家就对你很好啊，穿得漂漂亮亮，然后下班，然后你很受尊重。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哇，孩子把你搞得，然后回来的时候你要很忙啊，煮菜啊，赶着要设大家的那个晚餐，然后完了以后赶快要收拾干净，赶快去督促孩子写功课。你说这样的工作辛不辛苦？很辛苦。所以妈妈也是工作的。记不记得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上常常传递一个 clip， 那个 clip 就是一家手机公司，他们在征人员，然后征人员的条件是哒啦哒啦哒啦，然后都没有人上，而且呢，这个是不付钱的工作。最后他打出广告，他说这是母亲的工作，很可爱的一个广告。但是重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即便你是24小时的妈妈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们的工作占据了我们一生1/2到2/3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工作的成功跟工作的价值，我们常常把它混为一谈。我们以为你成功了你才工作，然后你的工作，假如你看不到那个成就感，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工作，错了。母亲的工作非常有价值，然后许多人的那个成功并不是我们看得见的成功。我们老是想要的成功就是别人看得见的，别人会褒奖你的，别人会把你贴一个标签说 You are such a successful person。 No， 我们的成功，今天我所要说的工作跟这个成功都不是这样子。我今天宁可在我们的主耶稣里面，我们讲到的不是成功，我们乃是在主里面，我们 try 我们的 best， 我叫它叫做卓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工作的成就，你的成就感，你的成功。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成功就是外面所看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你的成功是用外面的指标来衡量。别人看得到你的成功，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成功，那个就是你的成就。但是呢，成功不是这样子的定位。然后第二个，我们常常对成功的给它的定义，我们常常觉得成功呢是 值得我们付一切的代价，我们去换取这是成功。我们把成功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觉得成功的工作才是工作，如果没有很大的成就感，那个不叫成功，那不成功的工作我们不把它当作工作， It's wrong。 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说，今天很多人秒上他的生命，秒上他的一切，他们追求的就是世上的人所看见的成功。但是当他得着这样子的成功的时候，他要付出更大更大的代价。当他找着了他的成功的时候，他有可能失去了他的亲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甚至于失去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常常为这个工作的成就，我们在错误的定位上定错了，让我们把这个成功看作我们所有的一切，付出一切的代价就是要追逐这个成功。但是殊不知成功所带给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怎么样，太大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多人得着了一个成功，但是呢他感觉到的是更大的失望，更大的沮丧，而且呢你失去了你前面的目标。另外一种情形是，你付上了你一生的代价，然后呢你得着了这个成功，但是你却里面没有那个喜悦。为什么？因为你以为成功会带给你满足，但是你达到了那个目的，你不管一切的达到了目的以后，你得着那个成功里面呢，你发现你里面是空虚的，你里面是没有那一份满足感，你没有得着那个爱的满足，你追逐的是个人的那个头衔。今天即便人把你带到前面来褒奖你一下，但是这些很快就要过去了。我看到很多人都活在这个波浪当中，他们追逐，不管是在各行各业，你能做的各叫得出来的行业，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有人在那边追逐他的成功，他一定要达到这样子的成功。但是呢他达到了成功以后呢，他却赔上了刚刚我说的这些。我在开始我还没有真正的这么认识神的时候，我上个礼拜我讲到我开那个电子公司的那个经历。我在电子公司之前我也上过班，我也做过事，我还没有进到那个电子业之前，我之前的时候我替我的老板做事，我做他的那个秘书的时候，我的老板是从香港来的。假如你们读那个近代史，你们就知道他的爷爷就是跟我们袁世凯他们同样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家族在香港非常成功，他们来到台湾投资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当我这样子跟着他一起跑的时候，他给我开出来的条件，因为他很需要我大量的投资我的时间、我的体力、我的一切在他的企业上，他告诉我，他说假如我跟他一起工作，因为他那时候申请了美国的那个加拿大跟美国的那个公民，然后他美国他需要在这里做这个移民监，所以他不能在台湾照顾他的企业。假如我可以帮助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的有一个企业，他有七八家的企业，有牛仔裤，有毛衣，有很多投资房地产、餐馆什么。然后他说他给我开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当我听到他给我开这么好的条件的时候，你说我会拒绝吗？我年轻，我很盼望，我非常的向往，因为我在他还没有给我这么好的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一头栽进去了。他为什么会找上我？因为他知道我认真，他知道我早上到做到晚上，非十点我不下班的，五点六点下班，我就是继续做，继续做，所以他看见我的认真，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 我整个人就这样子跌进去，我做的不眠不休，而且我还一直觉得我每天都在看那个报表，他的八个企业的那个公司要怎么样经营才会让他得到那个更好的，然后呢那个成本越低，然后要进入更多的那个回收，所以一直在算，一直在想。有一天我碰到我先生，我一生没有认识过任何的男人，我讲我的爱情故事很好笑，我知道你们都把我当笑话，但是这是我一生，真的，我也很认真，然后我不管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神的面前，在你们面前，我也觉得纯无愧的良心。他看我那么认真，他追求我，他每天都在公司那边等我，然后就捧了一朵兰花在那边等我。你知道少年的少女对那个爱情是很渴望的，是很追求的，但是我的心是怎么样？我渴望成就，我想要把这个公司怎么样做起来，而且我想要，他告诉我的条件太好了，他给我干股，他说这一家公司我让你做的时候，我给你开什么样的条件。我心里面，因为我家庭背景里面是做生意，我们是开木料工厂，我心里一直想说有人愿意这样栽培我，我无论如何我不可以让他失望。直到我认识我先生，每天都拿一朵花，可是我都不动，无动于衷。他有一天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人会老，猪会黄，你今天碰到我，我这么样的爱你，你不接受我的爱情的时候，你等有一天你把他的天下都打着了，他们都非常有成就了，你会非常的孤单，没有人爱你了，而且你会老了。哎呀，我很不经意的听了他那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但是呢我相信神也借着那一句话，然后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结果呢我慢慢的就陪他游说了，当然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常常以为你勤奋的工作你会达到成功，你觉得勤奋的工作就借着你苦干你硬干，这是我过去我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定位，对我所有的一切，在职场里面，我觉得我只要把我投进去，把我自己这样子埋进去的时候，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成功，我里面一直是这样子告诉我自己。但是后来我先生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不但你会老了，你会没有人爱，他还告诉我说 It's not work hard,It's work smart, 你根本不 smart、欸、他说你这样子为他卖命 It's not smart, 他说你嫁给我吧 It's the smart decision, 我又被骗了，所以我从一个 hot pan 然后跳到一个 hot oven, 所以我 不再为我的老板卖命，然后我去为他卖命。感谢主，今天呢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盲目的追求那个成功，所以当你付出所有的代价呢，然后呢不能大过你所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盲目追求你的成功，你不但怎么样，你失去你的健康，然后呢会怎么样，还会失去你的亲人。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那个北大的教授，他移民来到那个加拿大，后来辗转来到夏威夷。你知道他来到我们教会没多久，他就得了癌症，他得了肺癌。他得了那个肺癌呢，他在我们的前面做见证。你知道他讲到得肺癌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我很 surprise, 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北大的教授，所以他口才非常的好。他说他是最适合得癌症的人， 我听了我吓一跳，什么意思叫最适合得癌症的人？他说他努力工作，他昼夜不停工作，他夜晚工作，然后他做累了，他怎么样？喝咖啡，他抽烟，然后常常熬夜。他说这种人叫做得癌症 category 最适合的人。他说我不得癌症，谁会得癌症？他得了癌症，他讲这些话，今天也是对我们一个警醒，也是一个警钟。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你乃是要知道你在工作上你所付出去的是什么。我们对工作的定义我们常常错了，我们工作的定义呢，常常让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今天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你的成功，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在你的职场你所做的乃是如何得着生命，而不是把你给自己也都撇上去了。成功如同一个鱼饵一样，它吊着我们的胃口，让我们像那个赛马的那个狗一样啊。赛马的时候不是常常弄一个电子狗在前面跑吗？然后呢马在后面追。所以我们常常看的那个成功的饵，然后我们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生命有比这个成功更重要的。好，我们追逐的这个成功，我们常常失去更重要的。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对属神的事情没有兴趣？今天我们很多人，即便你已经带他信主，他已经得着了主恩的甘甜，可是他们对来聚会，对参加小组，对祷告会各方面，他们兴趣缺缺。为什么？世界的世界观在吸引你，他们所要的是那种马上成功。因为你在主里面，你今天看不见的，你在主里面，你什么时候才会看见？将来在天上。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子的耐心，但是我们属神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真的照他奇妙的应许，他应许你的他一定做到。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子的耐心，我们常常失去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常常追求成功，而且你在成功当中，你会不惜一切的从别人的身上踩过去。这个是成功带给我们有一些害处。我要分享的就是不是世界上人所说的成功，我乃是要分享的就是卓越。所谓的卓越是什么？我记得我们从台湾搬来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很小，然后她读幼儿园的时候，她的老师呢就对他们这幼儿班的孩子说怎么样，If you don't success, you try, try, try again. 他的 success 不是我们世界的成功，乃是教导那个孩子，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没做好的时候，你要一遍又一遍的去 try, 去试他。那个叫做追求卓越，就是照着你的能力，你的潜力，你要去把它做出来。但是我们在以前过去的教导里面，我记得我从小在台湾的教育，在台湾长大的时候，爸爸给我的看见，学校老师给我的看见，只要我没有考到100分，只要我没有停在第一名，他们都总觉得 You can do better, you can do better, 你还可以更好啊。就老是让我觉得我努力的不够。但是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人常常告诉你的孩子说，If you do your best, that's enough. 哇、wow, ，我很 surprise. 他们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是说，你已经尽力了，已经很好了。这个叫做卓越。卓越不是跟别人比，你成功是拿别人的成功来跟你比，但是卓越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有没有努力把你当做的做好。你有没有努力把你该做的做出来？所以我今天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呢，是一个卓越的工作观。 成功的价值观呢，是让你看外面的表现，但是呢，卓越乃是看你自己是不是已经发挥了你该发挥了，你做你当做的。卓越的焦点聚在哪里？卓越的焦点看重在我们内心的心灵里面。成功看重什么？看重那些外表的成就，外表的表现。所以呢，这些为了成功不达目的的人呢，他们有时候会常常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是不择手段。他们会怎么样？成功的人他们会妥协，成功的人他们会用怎么样自己的方法来达到他们要的，但是追求卓越的人呢，他们坚持真理，他们坚持原则。今天他们不是为了别人，乃是为了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成功的人，他会想尽人的手段，他们用权宜的办法，而且他们会用自己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要的目的。但是追求卓越的人呢，他们乃是走在信仰当中，他们觉得只要是真理叫我这样做，我为了神国的缘故，我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不 compromise。 但是成功的人他要的是成功，追求卓越的人他是不妥协的。当我们追求卓越的时候，你会找到你人生的价值。当你追求卓越的时候呢，你的工作不再是一个苦事，而且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中找到了神所赋予你的才干，你的能力，而且你可以照着神赋给予你的，你可以活出来，不是活不出来的信仰。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活不出来，那我真的要鼓励你重新定位回到神的面前。神的真理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你靠着圣灵的带领你是可以活出来的。接下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在你的工作中如何活出信仰，很基础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你的信仰。你首先要对你的工作里面，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乐在你的工作，你在你的工作中找出你的兴趣。这个工作上个礼拜我说过了，我们如何在你的工作中发现你的兴趣。好，今天呢，在一个职场上工作的，不管你是在什么行业，你是医生，你是教授，你是电脑工程师，甚至于你是做生意的生意人，我们都知道了你在职场如何找到你的乐趣，才能够发挥你的长才。你首先你要发挥，你要找到你的才干，你的工作才能够展现你的长才。但是我今天要再进一步的鼓励大家，挑战大家，不是先找到你喜欢的工作，我乃是要说你的 master 要首先，你要找到你的神，找到你的上帝，你能够找到你的 mission。 假如你今天没有上帝，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工作，你也不知道你在你什么样的工作里面，神可以在你的工作上来使用你。所以呢，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你要找到你的兴趣，你要找到你的工作，首先你要找到你的主耶稣。所以你要找到你的信仰是你的第一步，找到你的主耶稣。当你找到你的耶稣的时候，耶稣会帮助你在你的工作上来成全你，来成就你，对不对？我们在过去里面，我们用人的方法在寻找你的兴趣所致，但是当你找到神的时候，神会帮助你在你的工作上能够怎么样展现出你的才华。因为你的才华是神给你的，你所有的一切是主给你的，主若不给你的话，你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你的长才。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在这个工作里面，除了能够找到这位主，找到你的 然后我们有几点很重要的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乐在其中的工作，有两个重要的点，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品格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在你工作的场所之中，你的生命品格非常的重要。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一点，那么今天继续讲到，就是说你要像腓立比书这里常常鼓励我们，你很多的事情，他说真实的，有美名的，可称颂的，你要常常思想他。当你找到你这位上帝的时候，你不管你在工作上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辛苦，你的老板即使是亏待你，你的工作何等的不容易的时候，圣经的话进来的时候，会让你整个的心思意念就 turn around。我们常常走不过去，是因为我们常常靠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不见别人的优点，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在纠正我们，我很难受别人纠正。但是当我们找到了这位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美名的，可称颂的，有好的德性，我们要常常思想。假如我们今天是同事，我常常想到他的好，我也想到这别人比我更好，我常常觉得别人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你不再进入那个增进，你也不会再进入那个增进论断批评里面。我们问题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别人的美善，然后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自己比别人强。所以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说，你在你的职场里面找到了你的主，你要如何活出你的信仰。首先你要找到你的主，当你找到你的主的时候呢，主给你很多从神来的话语，然后那些话语会帮助你如何跟别人来相处。然后呢，这里呢，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他也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样子，你们要分外殷勤。基督徒，我们的工作要殷勤，而且我们在殷勤里面，他告诉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有了信心，你要还要有好的德性。这是我们不断的在这一个信息系列里面，我们不断的在邀请大家要来看见这些事。接下来我要分享说，你乐让你能够乐在工作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突破，你要不断的突破，你要不断的突破。我们常常在工作中，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跑，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自己设限，我们被自己设限住了，我们被自己设限，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然后在这里呢，我要举一个例子，里面呢，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他就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个设限里面，他说我们要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然后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呢，我今天呢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想到在那个信息里面，让我想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我相信上个礼拜我稍微提了一下他。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马云，他现在呢，他的身价是多少？31.4 million 是多少？百万、千万、亿、3亿1400万的美元的身价。但是呢，我们只有每个人都看见这个马云呢，他非常非常的成功。但是呢，马云在他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他里面有很多很辛苦的生命过程。他从前出生的时候，就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后来他的父母来到了美国。你知道，他知道特别特别从中国出来的，他知道假如他要在这个社会能够生存，能够成功，能够崭露头角，唯一的什么最重要，什么最重要，我们东方的父母最看重我们孩子的什么？教育，是不是？所以呢，马云呢，他不断的去报考。你知道他申请哈佛大学，他考了几次吗？ 那个报道说他考了十次，然后他十次都配 reject， 都配怎么样 deny 了，都配拒绝了，哈佛大学都把他给拒绝了。我想哈佛大学现在可能回想起来就说啊，我们当初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我们当初没有好好的栽培他。他去找工作，他丢了很多很多的 resume，然后有三十几家的公司，我想更多啦。假如哈佛大学 reject 他十次，然后他找工作一定更严重，所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他都被 reject， 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的时候，假如他里面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崭露头角，只是他不断的 try， 但是他有一个目标，他那个目标就是告诉他自己说，我一定要走出来，我一定要这个希望在我的生命中，这个希望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他就不断的往前走，仰望神，往前走，仰望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终于走出来了，他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今天在工作的职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困难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我们也不要让人看见你今天失败了，你就是永永远远的失败。我们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知道不管多少次的被 reject 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知道这种 rejection给我们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为这样子的一个拒绝，而且配这样子的 reject， 我们要忘记它，我们要往前走。接下来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突破，我们在心智上要成为怎么样，像不要做小孩子，而且我们在恶事上像婴孩，但是我们在心智上要怎么样，做大人。我分享一个很感人的我自己觉得一个故事，这个在心智上做大人的这一件事情，我特别要为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家人来分享。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守住了那个宗教的教条，我们常常锁住了就是教会一定要怎么样，那我们没有照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出于神的。在东岸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中等以上的那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呢里面呢聚会的人都是很多很多的白领阶级的白人，他们聚会，所以每个礼拜呢早上的时候，他们聚会的人呢都是西装笔挺，他们穿得很正式，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聚会。有一天呢来了一位青年人，然后这个青年人呢他就留了长头发，然后这个青年人穿的是一个破了洞的那个牛仔裤，然后呢他不修边幅。这个青年人呢他就在教堂附近一个非常有名的名校读书，而且呢他修的是双学位，他本身的父母也是教授博士出身。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小父母就教他说，父母因为非常的聪明，所以他就非常抵挡宗教，他就告诉这个孩子说，你不要去那个教会，因为呢这个教会呢就是像一个迷幻药一样，他就让你不断的吸进去，这个教会呢不是教你正确的。因为他的父母是抵挡神的教授，没有对那个真理不懂，而且是无神论。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呢他就突然感觉他心里非常的孤单，他就觉得说，我各方面都很好，我的父母也都很好，然后呢我的功课也都很好，他为什么会穿着像嬉皮一样，他为什么会反传统故意穿这样子，甚至于他不穿鞋子。那一天早上他从这个教堂走过的时候，他里面突然感觉他里面非常非常的孤单，他里面非常 觉得他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成为他心中的满足，他觉得生活的这些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教堂已经聚会了，牧师已经开始讲道了，他才一个人踽踽独行进到那个教会。那么到教会的时候呢，他要试着坐后面，后面已经坐满了，后面第二排也坐满了，到中间也坐满了，走到前面也都坐满了，因为牧师已经开始在讲道。这个青年人最后看一看没有位置，他就自己，反正他穿牛仔裤，他又没穿拖鞋，他就坐在牧师前面中间的走道。所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整个的教会的人很不自在，因为教会是一个很高级的教会，是他们上流阶级的教会。结果发生什么事？有一个很年长的长老，七八十几岁，他穿着很整齐的西装，他穿了皮鞋，但是他走路不方便，他就拿着他的拐杖，叩叩叩，从后面一直往前来，然后走得很慢很慢。所以大家里面呢就屏住呼吸，连牧师在讲道也停下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长老要做什么动作，而且是一个非常资深年长的长老。所以当他走到前面的时候，他们都很紧张。你猜这个长老做了什么事呢？这个长老竟然走到这位青年人旁边，他自己也跟他慢慢的蹲下来，而且他坐在他的身边。这一件事情给那个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因为他们一直想要传福音给在教堂旁边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名校，但是他们却进不去，学生不肯进到教会。但是因为这个长老对这个学生所做的，这个学生的心怎么样改变了？这个心呢，因为他的改变，他影响了他学校很多的学生，他把许多他的朋友都带到教会来。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印度的甘地，你知道印度非常有名的民主运动领袖甘地。甘地当年的时候，他们在印度的教堂，他是一个很穷苦的孩子，但是当他到了教堂的时候，教堂的人不接受他，所以甘地离开了教堂。假如甘地在那个时候教堂的人接受他的时候，印度不是今天，直到今天才开始复兴。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心智要怎么样做大人？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突破。我们常常画地自限，我们常常觉得某一种人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当中来。我曾经跟我一个好朋友传福音，你知道我那个好朋友跟我怎么说？他说要去教会要穿不同的衣服。我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就说不用啦，你只要干净一点就可以了。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他的意思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他要脱下他自己原来的样子，要穿一套教堂能够认可的样子，才能够进到教堂来。千万，这不是神的意思，是我们自己设限的。让我们的教会的门是向着每一个人打开，不管他们怎么样的不堪，就是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我们今天常常要看到那个医好的才可以来。医好的人不需要医生，医好的人不需要教会。让我们回到神教导的原点，让我们可以展现神在我们生命上的呼召，让我们突破，让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这个宗教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第二我要讲到说你能够把你的信仰可以活化出来，第二你要放下重担，放下重担。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工作上合场的人，职场的人，工作上的恩恩怨怨，可能你今天还跟他很好，你可能还今天跟他同事，但是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你们不愉快了，你让这个不愉快成为你们中间拦阻的营垒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约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约瑟在他的生命中他遭遇多少的困难，他的兄弟出卖他，然后把他卖到埃及，然后这埃及的那个大臣，最后呢他在那边为他们怎么样成为奴隶，结果他的女主人诱惑他，结果还诬告他，他还被下在监里，然后在监里里面的时候他碰到了下到监里面王的酒政跟膳长，结果他们做了梦，他们需要约瑟帮忙，约瑟帮助他们，还告诉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请你要纪念我，结果当然膳长被杀，然后酒政呢复职，酒政也忘了他，多少人都忘了他，他的兄弟苦待他。但是当约瑟碰到他兄弟的时候，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约瑟怎么样告诉他的兄弟，他说你们本意是要怎么样，要害我，但是神的美意啊，原是好的，要救许多人的性命。约瑟用这样子很积极的心态，积极的心情，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苦待他、陷害他、陷他于不义的兄弟。而且当那个酒政膳长叫他解梦的时候，他帮他们，后来他终于被想起来了。约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如同约瑟一样，我们可以放下这些重担吗？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在工作中我们跟同事之间的不和吗？这个人可能跟你竞争，可能因为这个公司只有要怎么样让一个人配怎么样配提升，一个人要怎么样得奖，一个人要配 promote， 但是这个人上了你没上了，从今以后你不喜欢他了，有没有？也可能你就是配提升那个人，但是那个人从此不跟你讲话。 How you feel？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忘记这些，要能够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放下那些让我们里面受伤的，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要突破这些我们生命的关卡，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得怎么样更单纯。所以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如果你的空间乃是你要放下这些仇恨，放下这些过去的，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然后让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接下来我要讲的下一点就是，你乃是要发掘你的恩赐，发掘你的恩赐，你的生命的条件里面，你开始去寻求神在你生命中你的恩赐是什么，神帮助你找到你的恩赐，因为你在神国里面，神使用你。我知道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家人，我们在 supermarket，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可能看过一个圆圆的罐子，也是一个长方形的罐子， no matter 你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罐子，我要讲的就是那个贵格燕麦。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讲贵格燕麦是什么？ cracker 的那个 cereal， 就是那个叫什么 oatmeal， 哦哦呀呀燕麦，你知道那个整个的那个贵格燕麦的那个老人的那个图片哦，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老人呢是一个白发老人，他穿了十八世纪那个传统的衣服，然后呢他戴了那个帽子，然后你对这一位老人可能你有一个印象，但是与至于你对他的生平你又没有什么印象，我相信很少有人去 study 他这一个贵格的老人 的那个工作经验，他的生平。然后呢这个人呢叫 Henry Caldwell， 他叫 Caldwell， 所以呢你知道他的一生里面，他在他过去成长的背景里面，他发现怎么样来长这个燕麦。你知道燕麦是生长在低温寒冷的地方，燕麦的那个壳呢假如很硬，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燕麦怎么样都是给谁吃，给马吃，给动物吃，人根本没有办法吃这个。但是这一个创立这个贵格燕麦这个创立的这一个人叫做Caldwell， 这个人呢他找着了这个东西，而且他不断的去改造，不断的去发现它，而且他不但把这个能够做成了，而且能够推销出来，他整个的人生里面呢是如同一部基督徒的奋斗史。然后呢他不但这样，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最感到安慰的是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时代十九世纪的时候，其实他帮助了美国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神站立，他在那个时候他帮助美国在有一阵子我们很多很需要这些慈善机构来帮助的时候，他是起来跟着美国一起来打击这些色情。你知道以前美国对色情不是像今天这么泛滥的时候，他其实斗内很多这些金钱，在他的金钱里面来帮助美国来扫这个扫黄。那我们以前呢很多这些这个贵格创立人他的生命呢，他说主啊，他有一次生病，他跟神说主啊你救我，我要把我所赚的65%我都要投资在你的神国里。他说到他做到，神也就不断的提升他，神不断的提升他，让他的生意他所做的都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功，而且当他真的是他所赚的钱他就投资在神国里，很多事业很多这些charity 需要的帮助是从他的帮助里面。这个贵格的这个Maxwell 他里面所找到这个燕麦的生产，直到这个燕麦可以进入家家户户，而且这个燕麦今天广为大家所使用，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些个上面靠主给他的聪明给他的智慧，他不断的提升整个的生产过程，而且帮助他造福许许多多的那些人类。所以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他不但找到神给他的恩赐，而且他也发现他的恩赐，发展他的恩赐，然后最后呢他发挥把神给他的，就是像我在讲那个约翰卫斯理一样，他说我怎么样，我努力把神给我的所有的那些天赋人权，我努力的赚到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我省下我所有的，然后我给出我所能给的就给上帝。所以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个贵格的老人这个创立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之所以今天使用他，乃是因为他的心是向着神。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化出来，我们要像他一样，因为他知道他今天所赚的所得的都是神给他，所以他说他要把它用在神国里面。今天很重要，最后我要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的时候，讲了很多的做，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It's not about doing, it's about being. 我们今天讲到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但是今天最后，我仍然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我们不是做很多的事，我们乃是要常常与神连结。所以我们操练那个内在生活，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说休息乃是要走更长远的路。我们在以赛亚书圣经怎么说，他说得力在乎怎么样，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一个基督徒今天，如果你能够在职场，能够在工作中，你能够活出你的信仰，不是你的修养好，乃是你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常常与神连结。如果你连结在这个主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常在他里面。所以你的葡萄树，你是枝子，你一定要跟这个葡萄树连结在一起。你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吃喝主里面的荣美，主里面的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借着灵修，借着你的祷告，借着神给你的话语，你才能够面对你在工作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天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今天决志信了主，然后我们明天受洗，然后我们后天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第四天就怎么样，圣徒。你说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圣徒？我们是圣徒，但是我们不会一二三四一个礼拜就完成，只有上帝造人才可以这样子六天造完，我们不行的。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我们每天追求走主的路的时候，我们每天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我们读神的话，借着我们的灵修，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中活出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神，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把我们的信仰带到我们的职场，带到我们的工作中。主，你让我们勇敢，叫我们勇敢地分享爱。主啊，我们即便我们不足，但是主，你把这样子的真理教导我们。主啊，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全然得胜。主耶稣，谢谢你把这一份爱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带到我们的工作中，带到我们的职场里。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发出耶稣基督你的馨香在我们的里面，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你的荣美。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成为那个蒙福的管道，也让我们这个管道能够流畅的流出去。耶稣，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主啊，你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好叫我们在要来的这一个礼拜，我们时时的操练，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让我们在工作中能够很自然的活出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